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3月2日，常年期第八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新闻是3月1日早晨提供了有关教宗健康状况的最新消息。教宗方济各目前正在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住院，度过了平静的一夜。圣阶朝圣地，基督受难前曾走过的台阶，世界上最神圣之地。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度过了平静的一夜，他正在休息。圣座新闻是3月1日早晨如此表示。自从教宗2月14日在罗马杰梅利医院住院以来，圣座新闻是每天提供有关教宗健康状况的最新消息。前一天2月28日晚上，圣座新闻室表示，教宗当天中午过后，支气管痉挛发作了一次，造成他呕吐并吸入呕吐物，呼吸状况立即恶化。他开始使用非侵入式呼吸机，并对气体交换的反应良好。据悉，气体交换的指标已经恢复到这次危机之前的状况。28日晚上的公告也指出，教宗始终意识清楚，而且配合治疗方法。在这次单一的支气管痉挛后，必须等待大约24小时到48小时后才能评估教宗的临床症状。罗马宗座圣阶朝圣地是基督受难的卓越象征，坐落于距离拉特朗圣若望大殿仅几步之遥的地方。这里在14世纪亚维农教廷时期之前，曾是教宗的古老官邸拉特朗宫。朝圣地内保存着28级台阶，传统认为这些台阶来自比拉多官邸，由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父海伦运至罗马。海伦被誉为第一位基督徒考古学家，在公元327年至328年间前往圣地朝圣时，为寻找耶稣的生活遗址进行了大量研究。自1854年起，根据庇护九世教宗的意愿，苦难会会士负责永久守护圣阶。苦难会的神恩就是促进对主受难的纪念，正如其创始人圣十字保禄所言，这是最伟大最奇妙的圣爱工程。我们离开拉特朗圣若望广场那标志性的繁忙城市交通，步行前往这个数世纪以来被世界各地无数朝圣者所敬仰和参观的圣地。在150年前由庇护九世教宗所建立的隐修院中，院长莱昂内洛莱迪神父给我们做了介绍。 他说，通常一年内我们接待的访客超过50万人次，今年预计将达到100万人次。他还为我们介绍了为新年安排的各种活动，其中包括每周五下午举行的拜库路和用多种语言举行的弥撒。莱迪神父解释说，这座朝圣地可以追溯到西斯独五世教宗时期，他于1590年建立了这座朝圣地，前一年教宗要求他信任的建筑师多美尼科·丰塔纳将圣街从古拉特朗宫的北侧迁移至现今的位置，置于四个阶梯的中央。据记载，这一迁移工作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我们掌握的确切信息是，自公元1000年以来，这28级台阶就被朝圣者们认定为基督多次踏过的台阶。当时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总督府受审并被判处死刑。根据古老的传统，朝圣者只能跪着攀爬圣阶。大理石台阶上的凹槽是一代又一代朝圣者经过的痕迹。1724年，伊诺增爵十三世教宗在台阶上覆盖了胡桃木板。莱迪神父承认，攀爬非常费力，这种刻苦行为意味着一种补赎，一种对基督受难的感同身受。在朝圣地院长指引下，我们注意到第一级、第十一级和最后一级台阶的中间部分胡桃木板上镶有玻璃板，透过这些玻璃可以看到下面的黄铜十字架和刻在大理石上的十字架。根据中世纪发展起来的传统，基督在受鞭刑后，他的血滴落在了一些台阶上。这些如今已看不见的痕迹，仍然是朝圣者在此停留时虔诚敬拜的对象。他们会将头或圣物放在上面。在2020年完成的修复工作中，移除石阶上的木板时，发现了许多祈祷文、十字架、念珠、圣像卡片或为祈求特殊恩典的亲人的照片。如今这些物品由苦难会会士保存在一个特别的展示柜中。在这次由梵蒂冈博物馆艺术赞助人赞助、梵蒂冈博物馆工匠们实施的修复工程中，在圣阶周围的四个楼梯中的一个安装了升降平台，以便行动不便的人也能完成朝圣并获得全大赦。在朝圣地中，一年中的每一天，而不仅限于喜年，只要满足常规条件，如告诫、领圣体、念信经和为教宗的意向祈祷，即可获得全大赦。在攀爬两侧的两段阶梯时，朝圣者可以默观75幅精美的圣经场景壁画。这些壁画绘制于16世纪，受西斯独五世教宗委托，由至少12位不同的画家创作，覆盖了墙壁和拱顶。这是一部穷人的圣经，帮助朝圣者沉浸在救恩史中。此外，圣阶的路径周围还装饰着33幅描绘基督受难的壁画。朝圣地内的绘画总面积达1700平方米。我们跪着攀爬28级台阶的同时，也通过这些艺术作品更容易感同身受并默想救世主的苦难。 攀爬结束后，我们来到了朝圣地的核心圣老伦佐堂，也被称为至圣所。最初这座小堂被包含在拉特朗宫内，首次被提及是在80纪的教宗名录中，它是教宗的私人小堂。莱迪神父将其称为早期的西斯丁小堂，并指出这里曾举行过圣周的一些礼仪。这里已是新当选的教宗前往圣若望拉特朗大殿举行就职仪式的游行起点。圣街朝圣地的院长指出，我们可以想象，正是在这个地方，伯尼法爵八世教宗构想出了1300年第一届禧年的理念。小堂有一扇厚重的青铜门封闭，穿过这扇门便进入了一个装饰着哥特式元素和罗马学派壁画的房间。这些装饰是由尼格老三世教宗所要求的，在我们脚下铺设着如同珍贵的地毯般的科斯马迪式地板，由斑岩、花岗岩和大理石镶嵌而成。这些材料来自古代帝国时期的古老建筑。一进入圣所，目光便被一幅古老的基督宝座像所吸引。这幅圣像自第二个千年的初期便被珍贵的银板覆盖，它的创作时间可追溯到5世纪末至6世纪初。这幅圣像一直被尊称为至圣旧柱，这也是临近的拉特朗大殿的称号。关于这幅圣像的作者、起源以及他如何来到罗马，至今仍是一个谜。根据古老的传统，这幅圣像由福音作者路加开始绘制，并由天使完成，因此被称为 Archeropita， 即非人手所绘。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教宗们会在复活节早晨前往至圣所，参与阿纳斯塔西斯礼仪，即打开封闭圣像的门板。这一礼仪象征着基督从坟墓中复活。此外，在8月14日晚上，即圣母升天节前夕，至圣救主的圣像在礼仪游行队伍护送下穿过罗马广场，直到圣母大殿。在黎明时分，圣像会与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相遇。在受人敬仰的圣像下方矗立着一座加洛林时期的祭台，只有教宗才能在此举行弥撒。这座祭台形似一个保险柜，由青铜门封闭，周围环绕着厚重的铁栅栏，并由一套非常复杂的锁具系统锁住。13世纪的青铜门上雕刻着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像，以纪念曾保存在这里的两位宗徒的头颅。祭台内部是一个由梁三世教宗时期的柏木制成的圣毒盒，里面保存着教会初期多位圣人的圣毒，以及其他与耶稣基督生平相关的圣毒，从耶稣的凉鞋到圣女伊诺斯和圣女巴西德的头颅。这些圣毒曾保存在珍贵的中世纪圣毒盒和展示柜中，自1905年起，他们被保存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圣毒博物馆中，如今成为梵蒂冈博物馆参观路线的一部分。在小堂入口门对面的墙壁上保存着一个木头和水晶制成的圣毒盒， 里面存放着一块木片。传统认为，这是耶稣在圣周四最后晚餐中斜倚的餐桌的一部分。进入这个充满永恒神圣氛围的环境时，静默与神秘感笼罩着每个人。墙壁上的铭文写道 Non est in toto sanctio orbi locus， 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神圣的地方了。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常年期第八主日，现在让我们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恭读圣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九到四十五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讲了这个比喻说，瞎子怎能给瞎子领路呢？两个人不都要跌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凡是学成的也不过和老师一样。为什么你看得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而不觉察你眼中的大梁呢？你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弟兄，让我取出你眼中的木屑呢？伪君子啊，先取出你眼中的大梁，然后才能看得清楚，以便取出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每一棵树的好坏，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来。人从荆刺上采不到无花果，从荔枝上也采不到葡萄。好人从他心中积存的善发出善来，坏人从他所积存的恶发出恶来。因为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福音里，主耶稣用非常具体的形象来说明我们应少看别人的缺点，多看自己的缺点。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完人后才有资格指正别人的过错。若是这样的话，我想没有任何人可当一个负责任的人，不论是长上或是父母。主耶稣今天批评的是那些自以为完美，自以为比别人好而骄傲蔑视别人的心态。人如果不会认错，当然也不会改过。正是这种态度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我们大概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完美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总是说，我只是个人嘛，犯错是难免的。 好像天主造的人注定要犯错一样，并以此作为不需要努力改过的借口。今天圣保禄勉励我们要坚定不移，在主的事业上常该发奋努力。我们人性虽软弱，但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过承担了死亡与复活，使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发奋努力，这必朽的将穿上不朽的，这必死的将穿上不死的。人性最大的罪过就是骄傲自持，而骄傲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是我们的言语。今天读经一智慧篇里关于言谈的智慧，具体来说就是要我们小心使用我们的口舌。有灵修学家这样说，人的三寸不烂之舌是人体器官中最有能力的。中国人古老的谚语成语有很多与此相同的意思，比方说一言可得天下，一言可失天下，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等的成语，就是教训我们该谨慎运用自己的口舌，千万不要小看话语的力量。话语既然如此重要，我们不能不小心我们说的话。一句真理之言可以改变人的一生，甚或改造世界。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撒勿略就是听了他在巴黎大学的同伴圣伊纳爵的一句话，而将自己的生命从追求世俗转变为完全奉献给天主。圣伊纳爵每次见到这位沉迷世俗名利的年轻同伴，都向他说同一句话，就算你得到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与你有何益处呢？圣方济各会的会主圣方济各也是在追求世俗的途中听到天主向他说，谁更能妥善地照顾你，是仆人还是主人呢？方济各回答说，是主人。那么你为什么要放弃主人去追随仆人呢？从此后圣方济各开始做天主要他做的事，重建上主的殿宇。圣女小德兰劝我们多用言语去关心安慰身边身心受煎熬的人，他说，一句温柔体贴关心的话语可使忧愁的心田百花怒放。我们讲什么话可决定我们的家庭团体或社会是和谐还是仇恨斗争。如果我们不善用口舌，或者恶意运用口舌，造成的不是割肉之痛，而是割心之痛。俗语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半句六月寒，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毁谤别人，损害了别人的名誉，可能会造成永远无法和解的世仇。我们对别人批评我们的一句话一个字，不总是记得清清楚楚耿耿于怀吗？对自己讲的话要小心，对别人说的话同样要小心分辨。别人批评我们的话，我们应该虚心的反省，有错改之，无责加勉。但别人对我们说的动听的话，不要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因为这有时是别人的奉承。就算是由衷之言，也该谦逊地把功劳归于天主。我们都想得到别人的好评，也因此容易为了迎合别人的喜好而改变自己该坚持的原则。但人的评语真有价值吗？天主的评语不是最重要的吗？ 主耶稣在被比拉多审判时，听到很多犹太人对他的诬告谎言，但他能缄默不语，心中坦然平安。诗主篇第三章二十八节这样说：我们内心的不平静，都归因于过分的期望和害怕。圣比约十世教宗时期的国务卿德尔巴尔书记曾写过一个祈祷文，这祈祷文帮助我们懂得今天福音的教导。祈祷文说：良善心谦的主耶稣，请听我的祈祷，请将我从这些期望和害怕中释放出来，期望别人的敬仰，期望别人的爱慕，期望别人寻找我，期望别人给我荣耀，期望别人夸赞我，期望别人喜爱我多过别人，期望别人来请教我，害怕被别人看低，害怕被别人拒绝，害怕被别人毁谤，害怕被别人遗忘，害怕被别人嘲笑，害怕被别人伤害，害怕被别人怀疑。主耶稣，请赐我顺从与希望，希望别人比我更受爱戴，希望别人比我更被看重，希望别人比我更受重用，希望别人比我更获好评，希望别人比我更受喜爱，希望别人比我更有圣德。只要让我在圣德的道路上不断努力就好了。阿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